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保守我们能够带着平稳的心、平安，还有领受你话语的心，得来敬拜你，得来歌颂赞美你。主，我们相信你的圣灵会继续在我们众人的心里面动善功。求主你也继续引导我们一下时间，你圣灵在早上的崇拜里面，你如何引导，如何感动，求主你在这主日学里面也继续双倍的感动和教导。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无论是把年轻人或者是儿童，我们都交托给你，把老师们也交托给你，赐给他们智慧，圣灵也一样的牵引着他们，不但是感动老师清楚的来教导，也让学生和孩子们从小就对主你话语里面有认识，并且来跟随。求主你保守一下之间，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好，我先开始主日学以前哦。当然，我们刚才有谈到说，有必要的工作，就是说，我不懂这个是不是很好的翻译，每次都是很不好的翻译，不是很最好的翻译。The work of necessity, alright, 刚才在信息里面，我有谈到说，WCF 是用拯救生命、保卫国家，还有一些还有保卫国家，还有那个什么跟生命有关系的经文来支持说，在主日里面还有敬拜预备敬拜的这个经文里面来告诉我们说，在主日里面这些工作是可以做的。但是弗拉姆说，其实那个范围可以更扩大的来思想。其实有一句话，我有一次这个字很重要 ，work of necessity。这句话本身就能够告诉我们，来思想来定夺什么叫做有必要，什么是 necessity， 明白我怎么说吗？所以他会从不同的环境，还有不同的文化来看待这个字 ，the work of necessity。所以我本身是会鼓励大家，就是说这个字本身我们要从多方面的来思想，还有多方面的来引用，明白怎么说吗？所以不要只是停留在说只是跟那些跟生命存留保存生命还有敬拜有关系的人等等才把那个局限在那个范围里面。刚才有一个姐妹就来找我，她说牧师你很偏心。我说为什么？你的主日里面除了你工作，母亲也在工作。哇，我说对哦，我忘记叫母亲。所以这个是只有父亲才能够安慰的工作，牧师做不了。OK， 然后所以我就把你们交给你的父亲。那现在我问你们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而你们每个人可以自由发挥来回答。OK， 如果有一天你有一个老板要你时常在主日上班的话，怎么办？想一下哦。OK， 自由的思想发挥，然后你告诉我你在想什么。因为早上我已经讲很多，现在是到你们讲了咯。如果你的老板要你在主日上班，好，可以吗？怎么办？跟神祷告换老板 ，OK， 不用报名字 ，OK， 谢谢倪超，谢谢。OK， 跟神祷告换老板 ，All right， 还有吗？其他的？
啊，我的确有过，之前我上班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情况啊。我觉得，坦诚的跟你的老板讲，如果那个老板是明摆事理的老板的话，他应该知道主日对你的重要咯。第二就是，如果那个老板不是不明摆你的老板的话，就好像倪超说的，换掉他算了。
All right， 跟老板当面谈 ，OK， 那个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做法。All right， 曾经有基督徒会这样做的 ，That's good。All right， 还有呢，其他的人来，
师傅老板啊，对啊，因为你工作嘛，对不对？ 然后老板有这个要求的话，你需要顺服啊。嗯。
OK， 顺服。All right。好。还有谁？顺服。哇，你们真好嘞！没有一个老板要你们在主日上班的，不错。时常没有，偶尔啦，偶尔，偶尔会有的。其实偶尔的事情其实是蛮正常的一件事情。它有几个考量的因素。Okay。
说顺服的前提是你跟老板商量过后，东西处理不来了，最终还需要的话，你当然要顺服了。不过前提是你尝试要，你要尽你的对去商量，然后去尝试看能否避免。好 ，OK。
好，谢谢。还有吗？还有谁要回答这个问题？老板要你加班在主日 ，Simon。
会尝试先跟他谈一下为什么要在主日上班。对，然后有一些工作的 culture 可能就是产你的行业嘛，就在主日上班了，就经常会在主日上班。但是这样一个行业，除非你转行，不然的话你跳到哪一间公司你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的行业是不是这种 culture 的话，他又坚持要你主日上班的话，我会尝试会换工了。
好，
但是找到工才换了。
当然对。谢谢 Simon。All right， 我以前我在做建筑师的时候，我们整个那个行业那个 profession 那个专业行业本身的有一个性质，就它有 low period， 它有 big period。每一年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每三个月一定有一个东西，有一个月给你去赶工的，就是说主日你要回来做的，那个是跑不掉的，那个是一个 flow 来的，明白吗？三个月很正常，可能你七八点回家，然后第四个月要赶工，要有单的，要交上工程的时候，要投标的时候，哇，那个就是你做到12点多晚上，然后隔天又早来上班，然后呢主日你要回去上班的，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就当然你说是不是所有的 architecture firm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呢？不一定，因为有些公司小的公司就不用。而有些公司真的是9点到6点最多，然后拜六你做半天他给你回家，哦，很是有。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他们所做东西有限，他的工程有限，工程可能量也少，他所做的那个规模也小。你做久了你都会嫌，明白吗？你会觉得没有什么挑战。OK， 所以你会考虑说我要去到一间更大的公司，然后我就要，所以你去到一个更大公司，当然工程就很多， right？ 工程多你就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咯，三个月是正常的，到七八点的，然后呢第四个月哇是 peak period， 一定的，然后接下来又在重复。所以我以前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然后前面8个月我就在一个很休闲的一个小公司做。然后休闲了8个月之后，哇，很闷啊，在做同样东西，一直改来改去。然后来我说不要，因为我们身为一个我们刚毕业的，我们要学多一些，所以我就去另外一间公司。哇，一进去前面1个月，我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All right。所以这个就后来感谢主，上帝就是一步一步引导。然后待会我会告诉你我是怎么样的在主日的时候去处理主日的问题 ，OK。好好，既然你们没有东西讲了，我就继续讲下去哦。当然你可以说你要换工作 ,OK, 你可以跟老板谈啊，就好像我有跟我老板谈，我也跟老板谈的过程里面，我也要注意我要认清一点，这个 flow 是一定要的。如果这个 flow 没有，这公司没有 flow 的话，他的 project 拿不进来。没有 project 进来，他这个公司是100个人的公司来。100个人公司你要喂这样多人呢，你不可能跟老板说，老板我不要来上班，老板我不可以做，你不可能讲这些话。你啊，老板你不要拿太多工程进来，我告诉你他踢掉你，一定的。那同时在这个公司里面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我有跟老板谈，我说老板可不可以这样，我下午我才进来，拜六我跟你做，然后我会调整我教会的一些活动，因为我那时候很活跃的。然后在星期六啊，我一定是3点回去教会，我有团契，那时是 young adult 团契 ，alright， young adult， yeah， 然后就在那里3点到 到五点或五点半，然后过后我们一定会去吃饭，啊，吃饭过后呢，我们就会回家，然后就开始预备礼拜天的东西。当然我其实我礼拜六早上就要开始准备教主日学的东西，所以我是很活跃，在教会里面很活跃的一个人。然后礼拜天我的崇拜是怎么样？主日学九点开始到十点，然后十点半崇拜到十二点，然后吃饭一个小时过后又十班，弄到了两三点。所以我跟我老板讲，我两点过后我才进来。我老板也尊重，为什么？他说除了知道我是个基督徒以外，你平时你也要好好做工啦，明白吗？你平时的见证很重要啦。你不要说哇，老板，我拜一啊，你没有考虑到你拜一到拜六的见证，你拜礼拜天又要不要来？拜托，明白吗？你要考虑多方面的这些事情。就你那平时你如果你很忠心在做，你也努力在做，我相信老板可以谈的，我还是可以谈的。但其实我在以前工作的时候有看过一些基督徒很糟糕，他们来，他们会在公司里面灵修哦。不是八点来灵修，九点来灵修，人家在上班了哦。半个小时，也是半个小时，明白吗？那过后做事情推来推去，那你要跟他讲，主日我来，我不可以来，拜托，你不要跟我讲这样的事情 ，alright， 我不会接受。所以你要换工作可以，当然，但是所以你要首先你跟老板谈，谈了之后你要尽上努力，因为你在公司也是一个见证，记住啊 ，alright， 然后第二。当然，刚才你们说要换工作，的确有一些工作哦，是，如果是每个主日一定要你留在那边崇拜，在那里工作的话，当然你可以说你要换工作，但是你要考虑其他因素，说你换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会有类似的东西会再出现 ，alright， 然后同时如果没有办法换工作。为了某个原因没有办法换工作，难道你不可以在你主日过后 ，sorry， 在你崇拜 ，sorry， 我们先在你工作之后，你要花一段时间，你上网咯，你至少你上恩乐教会的网站，你听到啦，因为有录下来的嘛，明白吗？然后你就晚上你就安静心，这也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无可厚非的，明白吗？所以有一些行业没有办法改的，真的有些行业，你不管怎么变，有些行业没有办法改。你同时你还要考虑一些东西呢，考虑，当然我们在考虑不要在主日上班的时候，老实讲，就算你不是基督徒，有谁愿意或者有谁不愿意啊？有谁不要在主日或者在礼拜天休息的，每个都要啊，明白吗？ Alright， 只是不是每件事情这样的照我们所愿的来进行，有几个方面我们要考量的。第一个考量是什么呢？第一，你的年龄。新加坡的制度，我这个主日学，我的 context， 我的处境，我是放在新加坡 ，alright， 我不要讲美国，我不要讲英国，他们的教育的对孩子的要求可能不一样，他们可能没有这样拼 ，alright， 他们可能不需要这样多的补习，但是我们这里要求很多，我们这里工作环境也不一样。那我告诉你，新加坡的这策略是什么？时常我们会听到一个口号。是什么？work-life balance， 对不对 ？work-life balance， 你工作跟你的平时生活你要有一个平衡点，好吗？好吗？好 ，of course 好，这是 PAP 每次讲的，政府讲的 work-life balance。我每次听广播的时候，每次听到 work-life balance， 但是我要问你，讲 work-life balance 是针对哪个群体？年轻人，哇，年轻人讲年轻的话，真的，通常是讲 work-life balance 啊。通常你注意新加坡的一个现象，是那些刚毕业不久的，无论他们是 IT 毕业，或者 Poly 毕业，或者大学毕业，他们会要求首先薪水要够啦 ，OK， 这个正常，待遇要好啦 ，OK。那接下来我要老板，你的 work schedule 是怎么样的？我要有 work life balance。所以新加坡有一个倾向，年轻人或者是那些刚开始有家庭的那些所谓的，可能我可以说是可能是40岁40多岁以下的，他们这个背景通常他们会考虑这个问题，他要 work life balance 是很正常的。 当然除了工作的心态以外，其实他们开始有结婚了，开始有孩子了，他们真的是需要有 work-life balance。 OK， 所以 work-life balance 是针对于可能40多岁以下的，因为他们有孩子，孩子在长大，他们有需要等等。Alright， 所以他 work-life balance， 所以如果他有需要，他一直强调 work-life balance 的话，他们要换工作的那个次数会比较多，他们也比较能够 afford 做这样的一个调整，跟那个换工作的那个次数会比较多。Alright， 所以我发现到新加坡，我不要讲马来西亚或者是讲中国人啊，我只讲新加坡人啊，新加坡人年轻人换工作的次率很高，就好像我们换衣服一样。OK， 真的。Alright， 所以你要找工作，新加坡不是没有工作，但是同时找工作的人也很多，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但是 work-life balance 这句话你不可以用在一群有可能有40多岁50多岁的人身上，你做不到的。我告诉你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你45岁或者是48岁以上的时候，你当然你的薪水已经来到一个蛮高的一个地步了，明白吗？因为你有经验嘛，你在跟公司做了，你就跳跳跳跳跳，然后薪水很多了。然后你跳到一个地步，如果你的老板说，我要你主日回来上班，你不可能说，哦，我要 work-life balance， 我要离开。我告诉你，以你这个年龄，你要有这样的薪水，在其他地方找到这样的薪水是不可，是很难。不是说不可能，但是很难，你要记住。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来的。OK？ 所以我们这些50岁以上的 ,OK, 那我们不要，我们真的时常我们跟我以前的同学坐下来的时候，他们也会诉苦说，哇，工作很辛苦啊，老板是压你啊，然后呢年轻人不尊重你啊，还有呢等等，他们有这样一个诉苦的问题。但是你说，你可以告诉他，马上告诉他，你换工作咯。但是他没有办法的。因为你这样的一个薪水，同样的这份工作，虽然你经验可能比较高，其实大多数的公司只要找一个更年轻的。Alright? 更年轻的话，我干嘛要花这样多钱在一个你这个老人身上？50岁就是一个老人了嘞。我还不知道嘞。后来我去 Golden Cinema, 我去看戏，哇，有 discount, 原来我才知道我是老人。哦，真的哦。5块钱我很高兴，可是我又很忧伤，明白吗？哇。所以我很在我们这一群里面，然后在其实在现实当中，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不一定哦。很多公司他如果要裁员的话，通常啊，有大部分的都是薪水很高的，有一部分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因此你要考虑你的年龄啊。当你说你到这个年龄的时候，你的负担，你的家庭负担其实是很重的，因为你孩子读书啊，不是小学的，是可能是已经玻璃或者是大学，可能有些是在外国读书的。你还有物质你要供，明白吗？所以你还要考虑的另外问题，不只是说主日我可以上班。同时你要记住呢，富兰姆也提醒一件事情，他说其实你要考虑的就是，我是一家之主。你的责任是要照顾你这个家庭。所以你要考量的还有多一个层面，明白吗？要多一个层面。除非你说 OK 了 ，I take pay cut。你本来是拿7000多、8000多的一个薪水，然后你说我拿4000，你可以吗？但是你跟老板说，我主日不要来上班，你可以吗？你可以做得到的吗？你家庭可以 afford 吗？明白吗？这些都很现实的问题。Not so easy, not so straightforward。所以你要考虑是，你身为一家之主，你的还要有其他考量的东西。OK，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跟老板谈，礼拜天如果回来上班，让我先去敬拜。然后不可以的话，真的如果有些时候工作性质不允许的话，你回来之后你安静心，你上网，你敬拜，私人的默想，各自或者跟家庭一同的来默想上帝的话，是可以做得到的。Alright， 这是最低是你的年龄，没有这样直接 ，not so simple。Alright， 第二。你是个养家糊口的那个人 ，OK？ 如果你是有养家糊口的，你要很考虑的很清楚 ，All right？ 而最近那个什么，再加上你不要忘记了，你 不做这份工作，有很多人要做的。 PAP 还有一个口号 Be productive， 你要 play multiple roles， 你要有生产力，我们是用生产力 right？ Be productive， 你一个人做两份工作，做扮演两个角色在同一间公司啊，这个新加坡的口号啊，做到几岁？75岁啊，最近是不是？好像昨天有看到，做到75岁啊，为什么？因为政府不要养你了，明白吗？哦，你要考虑这些的。所以，如果你 not productive， 你是有经验，你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你却没有 productive 的话，你要跟老板说，我不要做。Of course， 他一定会辞掉你。那你去哪里找工作？Right， 这个是整个大环境，新加坡的一个大环境，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新加坡的一个策略就是确保你要提醒你，你要健康身体，你才能够继续工作，做到几岁？65岁、70岁等等。昨天我看到有一个报道，他说75岁不懂是哪里看到，我吓到，哇，75岁啊。Alright， 所以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Right， think about it。Alright， 所以当我们说啊，当我们在说哦，要辞掉那份工作，不在主日上班的时候，你要考虑这些，跟你的年龄有关系，跟你的家庭背景有关系，跟你养家糊口有关系。OK， 还有工作性质，不是每个工作性质你说你要换你就换的。我给你一个例子，有一些人，打个比方，我有一些工作。我说 subcontractor， 工地的 subcontractor， 那些建筑商啊，建筑 main contractor、subcontractor 做电的、铺地的，还有做修理装冷气的、空调的，这些叫做 subcontractor。那你问 David 就知道我在讲什么。那这些 contractor， 他们或 subcontractor 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工程永远不是在赶的，时间永远都是不够的。你问孙长老，孙长老是知道 ，right？ 也就是说，一定要赶。而这个 tender， 每次他们在 tender 的时候啊，就是说 sub main contractor 他拿到这个 project 之后，他要叫人家不同的人来投标，有三个 aircon 的来跟你投标，有三个做电的来投标，有三个铺地的来投标，他一定是拿最便宜的那个，通常。那拿到最便宜的之后，然后怎么样？他会给你在最短的时间你做完它，一定包括有些时候，其实在很多时候你必须在主日去上班。所以我很了解那些在工地做工的人，他们有些时候必须回去工地来铺地砖。跑电，因为你今天你做不要紧，我礼拜一来做。我告诉你，你是如果你是跑电的那个人，你礼拜天你不跑完你那个电，拜一那个要油漆的人他没有办法油漆啊。所以你不能够只想到你这个工作我这个人的，没有吗？你会影响到其他的人。你不铺电，明天那个人不可以装 aircon， 不可以装空调，你会影响到其他的人。所以你可以跟 main contractor 讲啦，我不要咧，我不礼拜天不可以做。OK， out you go。我还有另外一个很 desperate 的，他要来跟我铺地，他来跟我装电线。通常做这些跑电的、铺地装的，都有一定的年龄的，养家糊口。所以你不做，明天你要问哦，明天你会影响到谁？会影响的。所以同一个原则，如果你必须铺装，你必须跑电，在礼拜天，在没有办法选择的一地情况底下 ，OK， 你还是回来休息，能够上网敬拜，你要好好的敬拜，你一定要敬拜，你不可以因为工作的缘故，你回来你不敬拜，你会迟早会远离上帝，迟早会，明白吗？有一个工作。也是很难避免的。我曾经跟这里有个姐妹谈，她是做室内设计的。那室内设计你要看你去哪一间公司。室内设计哇，她的老板是 每个星期一定会召集这些室内设计师来问你们礼拜天礼拜六你们做了什么，一定问八一，所以他很紧张，拜六他没有办法好好休息，礼拜天在想，哦，怎么办？我的这个我拜一没有东西给老板看，他的 project 很多，一直来，所以你告诉他你怎么劝他。当然，设计师这设计室内设计的 project 也是很赶的，也有一些是拜一他不会来追你的，是有，所以你要去慢慢去找咯。只不过是你要考，他们会考量的是，没有拜一没有去，没有来追赶的，通常他会给你做什么 project， 是不是你想做的那些？所以有一些室内设计师就会考虑啊，如果这个公司给我的 exposure 是比较好，虽然拜一这个老板会来追我，但是 there's a steep learning curve， 所以他们会这样做。所以同样的，我会提醒这位姐妹，你要在主日的时候。工作完毕之后你要休息的，不然你就算你不敬拜上帝，你身体会弄坏的。你要敬拜上帝，安静下来思想。OK， 这是另外一个。有一些工作是没有办法说你主日不做的，打个比方，医宣是做什么的？修理飞机要哦呦不可以讲名字。那个你修理飞机，你没有办法说礼拜天我不修理飞机的，因为可能明天他飞机要起飞，明白吗？或许是因为有一个人礼拜天没有修理飞机，礼拜一那个 Scoot 轮胎跑出来，是不是逸轩？那你跟逸轩讲，逸轩，老板要你上班，我主日你换工作咯。我问你，新加坡有几个是修理飞机的？只有一个，政府部门ST, Singapore Technology, 怎么换？没有办法换。所以不只是在维持生命的一些工作上的那个范围，其实他还有很多工作范围我们要去思想，而要考虑到他们的性质其实很不一样。当然逸轩做得很好，他有跟他老板说可不可以轮流跟其他人轮流，他们也是轮流制的，所以他一个月里面可能有一次没有办法来主日，一次什么？两次没有办法来主日。不过他会私下回到家里会上网敬拜，我就觉得这是可取的。OK， 你不肯做一些你辞职，明天你修理 bus， 我会怕，那 bus 我不敢坐，明天他 bus 会飞，我真的。All right， 没有办法。OK， 所以感谢主。All right。我们所以有些工作性质我们要去再多考虑一下，所以有些人是需要两份工作来维持。OK， 今天可能拜一到拜五，或者拜五是一份，有些是拜六到礼拜是一份，因为他们需要，这或许跟他的学历有关系，明白吗？还有他的那个跟他的年龄有关系。学历跟年龄，所以你会需要两份工作。有一些人真的需要两份工作，真的是他不没有两份工作，他很难养家，你明白吗？好了，所以这也是我们也是要学习了解跟体恤的。OK， 同样的，如果你有两份工作，我也是鼓励你好好休息，回来休息也来敬拜。OK， 你的身体会坏的，迟早。好嘞。还有些公司你要不要忘记哦，新加坡的一些公司其实大多数人是跨国公司，也就是说有时差咯。可能你的老板是外国那个老板，美国的老板，英国的老板，哦，他就是在主日打电话给你 conference， 因为时差嘛，你说不干吗？不可能。有些工作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打个比方，如果我说我跟 Walt Disney 工作 ，Alright，Walt Disney 本身，我们教会有一个人是跟一个，他是专门画 animation 的 ，OK， 他的老板是美国公司，他礼拜天，他老板他崇拜过后，主日学过后回家。跟家人相处之后，他一定会跑去到一个时间，他一定会跑去他的房间上网 teleconferencing， 一定的。 我这个跑不掉。Animation, 漫画、动漫的工作性质是很特殊的。It's a special occupation. Alright, 是你没有办法说、哦、我在其他地我在新加坡在找其他动漫的公司咯。诶拜托新加坡的动漫有真的有好一些小公司。我以前我在你如果你认识我我是很喜欢画漫画动漫的一个人。我曾经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在读大学假期的时候我想去打工然后有多一点的那个什么零钱倒不是我最关注的。我把钱看得很低其实没有其实我需要钱。当然我要钱啦、啊、但是我也同时我要看我能够学到什么。所以我大学第一年读完之后我去假期上班我去找工作咯。我先考虑说虽然我是读 architecture, 但是我去找动漫的公司上班啦、啊。所以我就有接触到我甚至有在上在当兵的时候我会抽空去南洋理工学院学动漫 ,computer 的 animation,、哦、所以我会有一些技巧。然后过后呢所以我在大学来的假期的时候第一年的假期我就去找动漫的公司。哇我去到这间公司那个老板是异族同胞、啊、我不要讲什么不要讲没有种族歧视是异族同胞。他问我说你在读什么我说我读 architecture。然后我给他看了我平常画的东西。他看了之后他说 ,OK, 我们可以用你三个月。然后呢但是呢是我们不会给你工钱。是免费的。因为你什么都不懂你是来学习的。哇。后来我就看了一下我看你的 portfolio 好吗我看你平常你们做什么他就给我看他们食堂画广告新加坡好像广告有很重动漫。哇我看哎哟好像 Rabina 不是有一个时候有 Rabina, 利比纳的那个动漫是他们画的。我说哎哟这么丑怎么搞错还不要给我钱呢、啊、这种不是我的水准、啊、因为我已经很向往 Walt Disney 那种程度。我说这么丑还叫我做免费我才不要。所以我很拽我就走掉我不做。后来乖乖的我去建筑公司 architecture firm 做。那我为什么要带出这个例子？我要带出一个例子，就是说，能够在国际的平台上面有参加动漫的这个工作很少，新加坡只有一两个，最多。所以我们看 superhero, Spider-Man, 还有什么 Iron Man 那些 gadget, 他们怎么变啊？咚咚咚咚咚，还有那个 effect, 哎，都是那个弟兄的公司画的哦。新加坡如果小公司没有画这种东西的。你叫他不开工吗？你叫他主日不开会吗？做不到。Alright? 所以因此我们要注意哦，在我们说不要在主日工作的时候不要把那个范围弄得太窄，很难的。 OK? 尽量来主日，尽量把你工作放下，尽量我整个是尽量，但是有些时候它有 exceptional OK? 是有的。OK? 好，至于关于工作这方面，你们有谁要问的吗？在我进入另外一个课题之前。什么？呀、
yeah. 是啊，我想请教啊，当飞在考量他表达的过程当中啊，我相信飞你在考量的这些层面对吧，所以飞在考量这些。
其实 frame 考量他基本上他只我在印象中 frame 只谈一个东西，他说如果你主日要来上班，他会说他有这样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你尽量把你工作放下，第二个原则就是你先只为了养活你一家的时候你继续做，一直到你找到另外一份工作为止，这是他的第二个原则。但是 Frame 的例子里面，在他的书里面他并没有谈到刚才我们所谈的那些 exception。 记住哦，当我们在用这些所谓的 confession of faith 的时候，他没有他那么的背景，而我们有今天我们的处境，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是原则上是 OK 的，是对的，但是在应用上面我们就要更小心更有智慧的去应用它，明白吗？ yeah.
就澄清一下，就是说分享的东西到最后的话他还是认同的，说就是要持续的照顾好家庭一切的需要之后，等到照顾的那个时间过了之后或者有更好的转机的时候才来看待。 是，不然的话就是，不然的话就照这里面所讲的这个应用物质这些层面的方式，然后就继续的坚持，直到转机出现的。
是是，谢谢你，你讲的比我更清楚。All right，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另外一个课题哈。然后我们来读尼希米第八章九跟十好吗？一二三。好，这里 Frame 在谈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它有牵涉到两个课题。一个课题就是说，在那些在餐厅里面工作的，在主日他们预备食物是否可以 ？Alright， 这是工作。OK， 第二，他也谈到了另外一个用这段经文，他是在告诉我们，其实在主日里面，它其实是一个庆贺。的一个场合，庆贺不只是在教会里面庆贺，其实在这里他是说，你们应当去吃肥美的肉，喝甘甜的酒。这基本上谈什么？尼希米是在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今天是安息日，你们为罪认罪悔改，或你们不要，你们可以哀哭，不要再悲哀哭泣等等。那接下来你们可以 celebrate 什么 ？celebrate 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恩，怎么样 celebrate？除了敬拜以外，这里有谈到说吃喝，所以你就要想说，就要处理两个问题咯。吃喝的时候，他这不只是讲说吃喝而已，他还包括着 dancing。 在安息日里面其实不只是说敬拜而已，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是有 dancing， all right， 有赞美神，还有dancing 的这个层面，同时他们是 joyfully 喜悦的在庆贺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想到两个问题。第一，他就鼓励说，其实，在安息日里面，重点是我们跟众弟兄姐妹，除了认罪悔改，在上帝面前 celebrate 以外，其实我们在这里，在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吃喝，可以庆贺。庆贺什么呢？他告诉我们，他提醒我们，庆贺不只是说，只是 eat and be merry 而已。但是他说，在庆贺过程里面，在这庆贺过程里面，我们可以思想上帝的恩典，数算上帝的救恩，还有一起的团契，透过这些饮食食物 celebration， 明白吗？所以他用这段经文是来告诉我们 ，OK， 他在这段时间就说，也包括吃喝 dancing， 也是一个休闲，还有这个什么休闲跟。敬拜还有学习的一个，还有一个需要还有庆祝的一个内容里面 ，alright。同时他也说，在这个庆典里面，在庆吃喝里面，三节告诉我们在神面前的一种 rejoicing before God， 就在神面前庆祝 ，alright 庆贺。同时他说，我们在这个在场合这种场合吃喝的场合庆贺的场合里面 recreation 的场合里面，我们可以庆贺什么呢？当有谈到有罪人认罪悔改，哦，我们可以庆贺。所以他们的庆贺不是说不可以，他们的庆贺是有一个目标的，就带领人，说这些人不只是庆贺，同时也来思想数算上帝的救恩。所以因此呢，在这里就他就继续讲说 Sabbath is a feast, abundance, delight in a time of play and joy. OK? 所以因此呢，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啊，我们其实也就是为什么我在信息里面我也同意 John and Frame 的看法，就是说如果有需要，你要跟你孩子跟你家人跟弟兄姐妹去外面吃， That's good. 请喝。不过是有一个目标性的来请喝 ，OK， 然后亲子关系，还有跟家人好好坐下来，一面吃一面谈，那个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这个是 Johnny Flip 也是鼓励的一件事情。Alright， 当然有一些人会说尽量不要有参与， Johnny Flip 其实有参与 有谈到一点，就是说尽量不要牵涉到多人有牵涉到多人在商业上面的活动的一些活动。但是当然你就想说可不可以我们在教会自己组我们同时在庆贺，也可以啊，你可以教会庆贺啦，在教会里面组咯。如果你说在外面吃你不要，你可以教会组咯，跟弟兄姐妹在这里团契庆贺是可以的。但是同时你要记住一个，你说我可不可以到其他的人有人来接待我，为我好像去 David 的家， David 说为你煮啊，跟你煮啊，煮鱼翅啊，龙虾什么鱼翅还有什么鲍鱼，我记不起来，因为他很少请我吃这种东西，所以呀，所以他说我们去 David 说好，你们礼拜天下午你来我家 OK fine that's good，我们可以去他那边，我们庆贺，我们吃喝 ，we celebrate， 我们同时也享用 ，it's a feast。但是现实有一个问题要出现，是不是每次都会有人像 David 来接待你，跟招待你？诶，接待招待要花时间的哦，你会累，他也会累哦，你要休息，他也要休息哦，明白吗 ？All right。可能你去他家的时候，他在左手，你在沙发睡，那所以他叫你起来，哇，我睡够了，吃饱之后，我休息够，但是 David 不够啊，你走了 ，David 还要洗锅，明白吗？哦 ，David 是很好客的一个人，他时常会煮，要接待一些人，包括那些非基督徒在里面。好，借着这个宴席，他把福音带过去。很美的一件事情。Alright， 所以我们要考量是有多少个人可以接待，是不是每次都是那个人接待，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你说轮流 good， 如果你可以轮流就做轮流的工作，但是如果在没有办法的情况底下，没有办法轮流的情况底下， by all means 去外面吃，餐厅里面吃，跟家人享用，有美好的时间，跟团契在外面享用食物，By all means， 因为在那个当中，你团契的时间里面，你其实也是一个沟通的一个管道。所以 Johnny Frame 讲，预备食物的餐厅不是在犯罪，如果我们能够达到上面那几个目的，明白吗 ？OK， 好，另外一个时间关系，我要跳了，我要快进入另外一个。那我们有看过这部戏吗？所以现在我们来谈另外课题，就是可不可以运动在主日。这部戏是谁看过这部戏 ?Chariot Fire 看过。OK， 我请一个人来讲这部戏在讲什么。请一个人来讲，不要报名字，真的。Have you watched? 来，刚才举手请啊，你来景松，你讲一下这部戏在讲什么。
一个运动员，
然后呢，他什么？参加比赛，跑步比赛是吗？对，是，后来怎么样？哦，OK， 有谁看过的？结局很重要啊 ，Hello， 不只是没有跑而已啊，结局还有谁看过？结局。Simon， 你看过这部戏 ，right？ 你看得津津有味。那结局是什么？忘记了，谁看过？刚才有谁举手的？啊，来 ，Carol。
So Harry Needle is suppos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Olympic race.
OK， 他原本应该参加一个奥林匹克的跑步。
Supposed to be held on Sunday.
哦，还有 Sunday。所以他为了守安息日的缘故，他拒绝在主日跑步，是吗？参赛 ，OK， 参赛。
OK， 他后来有在奥林匹克赢到奖是吗？
有
啊，有赢到。呀，这个是结局吗？我要看到这个结局吗？明白吗？谢谢 ，Thanks a lot. That's the very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 Now， 这个人，我这部戏我其实我很久以前我看过。然后呢，我当然他选择在其他天跑步，因为为了安息日的缘故，他就不要参加那个比赛。所以他后来他在奥林匹克他有得到奖 ，good， 很好。而在那些，所以在 John and Frame 里面，他有提到一点，不是 John and Frame 里面，在那些支持不在礼拜天，做工作的或者是做任何东西的，他都说上帝，如果你敬畏上帝、顺服上帝，上帝会祝福的。的确，上帝真的很祝福他。后来他真的敬畏上帝，缘故他得奖。这个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现实的事情 ，no doubt about it。OK， 上帝会祝福这样的人。好，现在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在整个奥林匹克的历史里面，是否还会有其他的基督徒在主日里面去参加比赛？应该有， right？ 在参加主日比赛之后，他们是否有得奖？应该有，只是没有爆出来。所以我们要注意哦，在整个，当我们说上帝会祝福我们，如果我们敬畏上帝，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但是上帝的祝福也会透过其他的管道来到所有敬畏他的人的身上，虽然他不一定，他虽然可能会在打个比方，在主日的时候他去跑步或者是比赛。所以我要讲的就是，我们还要考量其他的因素。神的祝福是多方面的。OK？ 第二，消遣、休闲、运动是可以歇息的，是可以歇息。就好像刚才主日崇拜的信息里面，我特别强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休息时间。如果我星期一到星期六，我只能够运动，我通常礼拜天我很难运动。Alright， 通常很少，所以我有跟我太太去跑步，很少，那个机会很少。通常我尽量在安排在拜六，但是拜一我骑脚车，礼拜四如果可以的话，或者其中一天的一个晚上，我早一点回家，我陪他，我比较少这个做这种事情。所以休闲运动，在我的信息里面，我告诉你们，你可以好好的去放松自己，去运动，然后找个安静的地方，和你的家人跟孩子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这个时光，明白吗？同时还有一个东西，这可能是在这段时间，可能是你跟你的家人有更好亲近的这段时间，可能拜一到拜六每个人都很忙，父母亲很忙，父亲很忙，母亲很忙，母亲会那礼拜天还要做工，那父亲回来给母亲骂，那父亲就照顾孩子，所以可能礼拜天是唯一天能够有机会到公园或在某个地方享受休息、享受亲子关系的一段时间，是可能的。我每次我在读一些一些属灵书籍的时候，我在读到家庭崇拜，家庭崇拜会告诉我们说，哇，过去这些人他们真的是带领孩子一同的来敬拜，哇，然后轮流孩子轮流读经，是很美的一个图画来的，很美。但是我们忘记一点，在这很美的图画外面的背后有妻子的声音，怎么你还没有做功课啊？来，还有孩子彼此之间在吵架的声音。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是说，你要跟孩子在一起有休闲时间是很少、很难、很有挑战性。 尤其是在新加坡。明白吗？当然如果可以尽量可以做到跟孩子祷告，帮助他们一同灵修祷告，看年龄，有些要很快，有些要很短，然后有些再慢慢的跟孩子私下的来分享， That's beautiful。 但是我也知道明白每个家庭有各自的挑战跟困难。刚才在信息里面，我其实我应该要讲一段东西。当我们读完诗篇第96篇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分段的来谈？因为基本上我其实我是要带出一个例子。当我们有公开崇拜之后，打个比方，今天我们读到诗篇96篇，然后你想到有几段跟你有帮助的，数算上帝恩典的，诉说神的作为的知的东西，还有哦，还有上帝要审判给你带来安慰的东西以后呢，然后接下来你的孩子会去上主日学，然后等等，所以你在孩子，你跟孩子下午可能去公园去游泳去吃饭，那晚上回家的时候，没有，不是每个孩子都会乖乖坐在那里，来爸爸，我们来灵修祷告，没有啦，明白吗？因为每个孩子很不一样。但是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你在陪孩子睡觉的时候，你就只告诉孩子一点，今天主日学老师说了一点，那一点是什么？然后呢，不然就是诗篇有哪一点帮助啊？你跟孩子用孩子听得懂的话跟他讲。然后呢，做一件事情，在孩子睡觉陪孩子睡觉以前，为他接下来的时间日期学习祷告。我觉得主日晚上，你如果这样有你有孩子的话，你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做结束，跟孩子这样都做的话，那会是很美的一件事情。讲一点，因为孩子是有限，的知识有限，的能够吸收能力是有限，讲一点够了。然后为孩子祷告，每天为孩子祷告。有一个牧师，我忘记是哪一本书了，他孩子后来长大的时候，他写他对父亲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是什么？父亲每天晚上为我祷告，每天祷告不是长短的问题。可是我的父亲每天为我祷告，把你孩子交托给上帝，然后你给他睡觉之后呢，你回到你的房间，如果你的配偶是跟你是一起的 ，OK， 你们也为今天所听的一点祷告，然后把接下来这几天你的工作你所面对的挑战，你心里面挣扎，交托给上帝，做这样就够了，明白吗？所以这个在这个主日的时候修行的时候很宝贵。你们还有一个东西你们不要忘记，你们也要有，当我们说我们要遵守第四戒的时候，你们也要不要忘记哦，从第五戒开始到第十戒，我们还有其他的戒命你要遵守的。所以你不要因为你守第四戒你忘记了五到第十戒。打个比方，第五戒是孝顺父母，现实中有些家庭的父母亲老人家，你要知道呢，老人家是希望孩子能够陪他吃饭的。礼拜六可能如果可以跟父母亲在礼拜六跟他吃饭，对，这个就很好咯。但是有些时候可能你太忙了，你做不到，你可能在礼拜六叫礼拜天咯。我那个父母亲就是等那一餐那一整天，好像一个星期就等你那一餐那一餐。但是你不要说哦，因为我要有其余的敬拜，我没有办法来陪你吃饭。It doesn't make sense。你父母亲可能还没有信主，或许你可以安排说，爸爸妈妈可不可以？我四点，也不可能四点吃饭，你很奇怪的。可能你说六点吃饭，要 OK， 你就尽量安排在，你可以安排在你崇拜过后，你要去吃饭，可以。你不要忘记孝顺父母。OK， 同时不要孝顺父母，这不只是包括吃饭而已。不要孝顺父，不要孝顺啊 ，sorry， 然后孝顺父母不只是吃饭而已。孝顺父母也包括什么？要吃饭。不要插嘴。OK， 孝顺父母也包括什么呢？包括你的岳父岳母呢？你的岳父岳母可能有一天 在等你，在每个星期在等你请他吃饭呢。你的岳父岳母可能有一天他的身体已经病得很重，他需要一个人在主日那段时间来照顾他。你不可以说你不照顾他，因为你要去崇拜。有些时候老人的需要不由得你的安排的。当然这里是包括在 Ministry of Mercy 里面， OK， Ministry of Mercy 是怜悯事工。当然我相信你们会因着怜悯你父母亲的需要，你会去照顾他。打个比方，我的太太，我们的邻居是我的岳父岳母。我的岳母是一个 bedridden， 时常要躺在床上面，不然就是 wheelbound 的那个人，坐轮椅的那个人。要去厕所要有两个人扶，至少我岳父没有力了。我岳父86岁，我岳母84岁。他怎么扶？所以我太太必须在家咯，要扶他咯，扶他坐轮椅慢慢推到厕所去，再扶他到在那个厕所里面，要等半个小时，然后这样打理他，然后再扶他上轮椅慢慢推到那个病床上面。你要孝敬父母，包括你的岳父岳母。所以记住，也就是为什么刚才我的信息里面我提醒你们，如果你们觉得守两白天跟晚上有敬拜，公开敬拜能够帮助你， that's good， 这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同时我也提醒你，也会随着你的家庭的改变、环境的改变，还有你的个别一些需要，特别的需要，你要做出一些调整。你不要感到内疚，明白吗？不只是只有第四阶，你还有第五阶，孝敬父母。OK， 所以孝敬父母也包括跟他们去吃饭。然后接下来过后呢，吃饭之后，然后呢，就接下来你们就可以再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在私下有各自的敬拜、安静的时间是可以的。同时有一个东西你们要注意，刚才我也告诉你们，父母亲的时间不是由你来安排。乐龄人士哦，老人家哦，那些通常七八十岁的，他们其实已经习惯到了一个时间他们要睡觉了，可能有些八点多就要睡了。你不可能说等到我崇拜过后我才来找你，哦，太迟了，他已经要睡了。而通常这些人很早就起来，四点起来的那种，四点起来做什么？打太极，呼呼呼，打太极。所以你要照着你老人家的需要，身体的他们的调整，还有睡眠的缘故，你要调整的来照顾他们，孝敬他们。所以你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范围，慢慢的扩大，明白吗？所以这个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所以无论你做什么，公开的敬拜是必然的，是必须的。还有个人的敬拜，在晚上你睡觉之前，无论你是单身，或者是你跟你配偶、跟你孩子，不要讲一下，讲一点，今天我们所领受、所学习的，我们祷告，把明天交托给你，把这个学业交托给上帝，把工作还有家里面照顾孩子的困难一起交托给上帝。That's good enough。这基本上已经是分别为圣的这一天， It's a holy day， All right。 最后我们读罗马书14章第5到第6节，一二三。是的 ，OK， 所以我在提醒你们哦，在主日守安息日是基督徒的安息日，是好的，是圣洁的，是分别为圣的。但是 ，it vary from person to person， family to family， OK， 所以让我们享受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恩典还有平安 ，OK， 来。
这个就是
我们加入的那个信念嘛，就是因为上帝的话语就是不是不能负，我们就凭着第四节，我们来守是主任来守安息日。
是，
好，谢谢。
好，谢谢。好 ，David。
这在守安息日的期间，我们在国外旅游，还是就是不在新加坡，就是在旅游期间，像那个星期日，我们是怎么来守？我然后有一个做法，我们如果是在 city 里面，还是在城市里面，我们通常都会去那边的教会。但是如果是上山住海，这就不可以，这样应该怎么办
？OK。好，谢谢，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哦。有三个做法，至少我目前我想起来有三个做法。第一个做法，你只要你出国的时候，你把牧师带去，哦，没问题。你提供机票，我一定会帮助你 ，OK， all right， 提供住宿我陪你。第二，你到那里的时候有教会，我相信你们都会找教会。但是教会本身你要注意哦，是不是共同的你听得懂的语言？我曾经去过越南，然后我参加那里的聚会，哦，他们是马上翻译越南话翻译成英语的 ，OK， 我就去了。但是如果有在某些地方没有办法找到教会，打个比方，我去日本，哎，我很难找到那种讲英语讲华语的教会，怎么办？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会通常我可以上网的话，我就上恩约教会的网站敬拜咯。不然的话，如果那个地方是个很偏僻的山什么野岭，深山野岭啊，没有办法，来怎么办？你就召集你的家人或者你的那些朋友，如果是基督徒，你要读经，然后读一段经文，然后祷告敬拜，那个是可以做的事情。好，来，还有吗？有什么问题？Alright， 记住哦，第一点很重要。好，好，好，我们就做结束祷告。我们一点半我们要开会了。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这里学习。我们每次我们在成长过程，属灵成长过程，我们所认识的都是有限的。然而主因你恩典的缘故，我们所学习的，从你话语所学习的会不断的加增。我们只求神你赐给我们有一颗爱你的心，敬畏的心，渴慕你话语的心，分别为圣的心，好让我们在主日这一天更能够来赞美你，来敬拜你。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求主你保守我们接下来要离开或团契甚至要开会的脚步，引导我们，祝福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谢谢，谢谢。